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次的番茄蛋聊，我是南炫武，
我是小新。
大家不知道最近世界杯风靡没风靡你的电视机啊？然后大家看没看世界杯？
我看了啊，我可是一直看。
咱俩不是一块看吗？
对对 对。然后，
哎，你可能比我多熬那么好几个小时。
对对对，然后哎，我现在就是看，就我一个不懂球的哈，我都看就觉得说这个亚洲球队就挺厉害的。
现在已经登过场的，基本上已经登过一遍了，都已经一轮了过来了，开始二轮了。
对，
沙特、伊朗、日本、韩国。
还有澳大利亚吧，
对，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哎，可以啊。
就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挺厉害的呀，还能跟他们 PK 一下。
说真的啊，这届世界杯真是让我惊艳，真是就是，当然日本是一直都很强，然后日韩都很强嘛，然后沙特其实对于他2-1击败阿根廷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意外的。
对，
然后说一些八卦啊，这个2-1战胜阿根廷之后，不是好多跳楼的吗？买彩票了，被这个被阴了吗？是吧？但其实那个说实话，就是真我是真没想到，因为目前阿根廷其实还是比较强的，梅西引领迪玛利亚嘛，然后梅西引领阿根廷，然后辅佐比方说迪玛利亚等等这些他身边的这些战友，对，但是沙特其实我还记忆犹新啊，就是好像是2002年世界杯还是那个哪年世界杯，德国8-2沙特，对，真的是世界杯上的啊，但是其实也是很多沙特是对于强队之后的一个背景板，对，但是此次的世界杯2-1能够战胜阿根廷，其实第一无非是实力的上升，第二是百折不挠的那个就是进取心，在困境当中能够再努力一把，再咬咬牙，
是，
对，真的，就因为这个2-1咱们不是跟一块看的吗？
对，他也是后面才，
对，最都快到比赛结束了嘛，
对，就是那种不放弃精神，然后而且他开始的时候还能把比分咬得这么死，
对，
其实他已经是能证明他的能力的上升，
对，就是我们的就是比较信手的，比方说不抛弃不放弃嘛，是，对吧？所以整体因为在日本那个日本好像也是2-1德国啊，
对，
所以像日本其实虽然是亚洲一流强队，但其实这个主持人的一番话，其实我也是瞬间有一些更清醒了，就是主持人其实说日本队他可能不觉得自己是亚洲队了。他已经是跻身欧洲强队了，因为你看日本的这上场的11人，绝大多数他其实都在欧洲各大联赛效力，对，所以就是说他日本的这个已经是数一数二的这种强队了。
就日本他真的是我没想到，因为没觉得说日本能这么厉害，说实话。
但是其实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时候他还不是很，
对，咱们小的时候其实中国队其实还是很尴尬这个问题，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中国队其实还可以的，然后唯一的一次进世界杯是2002年嘛，那2002年正值咱们上初中吧，
初中，
对，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兴奋，然后当时比赛结束之后，然后进了世界杯之后，米卢嘛，那时候教练嘛，那时候神奇的一个教练带领咱们冲出亚洲，是吧，走向世界，这个真是一晃都这么多年了，然后从此再也没出过。
我记得我就因为我是女孩，可能对这个足球也一般啊，就我拿我爸的状态，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咱还没有电视，还是一个
黑白的是吗？
对，就是台不是很多的那个时候，
对，
我爸就会单独买一个小的电视，在我家楼下支一个锅，然后跟那收看有线，然后看那个球，就是兴趣都已经达到这个
地步了。
对，然后到现在，到那个我记得他每天每场球他都看，他每一次熬夜他都会看。到现在，你再跟他提起足球，他根本就不想看了。从一个兴趣那么大，到现在你提足球就避而远之，你别让我看了，都到这种境地了。
没什么，已经失去耐心和兴趣，
就完全没有兴趣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啊？
各大
我们国足是不是有一定的
这是关系是吗？我觉得100%有关系。 但可能也不能，那也不能，哎，这么说，这么说吧，但也不说全怪我们国足队员，其实可以是这么说。因为我为什么想说这一期呢？就是因为我想吐槽，你知道吧？就是想特别特别吐槽一下我们现在的这种国足这种，哎，这种状况。就是其实前些日子女足，女足不是也是夺了一个什么冠军嘛？然后那个比赛，其实我们也看了。相对于男足，其实女足的这种状态非常好，然后不，我们的水指是吧，然后水庆霞教练，哎，是叫水庆霞吧，
是是是，
然后就是他其实当时他也是国家队的女队员嘛，然后可能也是当时跟那个孙雯一届的，对，然后现在也是当了国家队女队的教练，然后他呢就是也是女足嘛，然后在逆境当中的一个成长，所以女足这个精神还是顽强的，这个继承下来了，很厉害嘛，也很强，所以整个其实我比世界杯有一场比赛在好像是日本战胜德国之后，我看一下网上的一些反馈嘛，其实也大家都掀起了一些舆论，然后是也挺，也有些评论员也很认真的评论这场比赛，就是赛后他可能统一了归纳一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我在这个网站上看的是那个楚音吧，对，楚音那个教授嘛，他不是也，我估计他应该也是一个球迷
，
对，然后他70后吧，对，他应该有这些我们当时男足还比较牛逼的那个时代，对他的一些情感寄托，他就发了一条视频，他就说看完这场比赛其实心里有一点酸楚，就是其实他那一代人，他那些对国足一些寄托那种这种感情可能跟咱们也不一样，
对，他的那种情感更像是我爸那种，
对对对对，当时咱们中国足球也是牛逼过一阵子的，
对
啊，
对，
对，所以他就说这个心里有些不太舒服嘛，因为也是从他这个一长达10多分钟的这么一个视频里边，其实我也有一些感触，就是他就说日本他，我刚才不说了嘛，就是日本其实已经觉得自己不属于亚洲队了，对，然后他属于都是欧洲队、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领导嘛，对吧，就所谓的领导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啊，但是我就是想表达一下这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基础的这个青少年他所踢足球的这种孩子本身就没多少，你要真的想这个一个国家他要把这个足球的这种水平提升上去，必须依靠底下的这种青少年培训，
对，你这个就相当于是中国的国球乒乓球嘛，你乒乓球就是因为，
对对对，乒乓球咱们谁都会打，
对，
而且都会抽两下子，
对
啊，所以这就是面临的问题，我们足协主席确实那个我们的大将军范志毅说了，对吧，一届一届换那么多了，其实换汤不换药，这真的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我还记得就是北京国安队的他那个原来的那个张指就是可能是董事吧，对，然后叫什么来我忘了啊，就是姓张应该是，对，然后他就说从90年然后到2000年2000年90年的全国青少年这个踢足球的一共就10000人，才10000人啊，然后到2000年时候5000人，所以他说就这个基数，你像日本在测的啊，他有80万，对，然后咱们才2000年才5000，
是13亿人，
14亿，对，能够再测的这种才5000人，所以就是发展这个基数是非常需要我们去提升的。比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概率问题嘛，那就是说你5000人里边出一个吴磊，人家80万里边出一个南野拓实，三山君吧，三山君，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我们青少年足球培养不起来，这就解决不了我们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根基没有，你上边就再怎么你的努力其实也只是那一届，你下面那一届根本就没戏。
但是现在咱们这个足球训练就是之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断崖，就没有人去培养这些。
对，首先是没有人去那个去训练，
对吧？
没有孩子去练这个东西。然后第二是没有我们一些就是教练，
那教练本身就没有嘛，所以你就是让教练的稀缺性导致你的足球你的培训训练费用就会很高。
而且目前我们现在足球场的一个普及并没有想象到那么的，比方说每个小区它都有，没有，
没有，那都盖楼了。
对，没有、
那个、
对，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训练教练其实他，我相信我们的教练其实他也想培训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比方说你从北京国安一队下来的，对吧？然后像徐云龙、什么这个徐亮等等这些一队下来，他也想比方说这个培养这个青少年，但是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他培养的时候没有钱，所以就是说我们教练培养的时候他自己的工资很少，他没准自己都活不下去。你说他如果他自己活不下去了，他能不捞钱吗？
对，
就是这么个问题。他想这种捞钱，但他想捞钱那就针对着我们的家长，那家长一说那你就想你就拿钱呗，你想踢主力，踢那个什么一队二队、B 队什么这些，你拿钱，那你这谁拿得过呀？本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及的，比方说每个家庭他其实都能踢的这种，但是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每个家庭他都踢不起。
对，
我还记得就是我哥那时候、
对，
我哥小时候去这个培训，
那
最后人说你这是一个好苗子啊，那你拿钱吧。他就是这样的，就你说这90年代他就这样，你说他能那什么吗？他能好得了吗？所以就是一代一代就是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记得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国家队那个杨晨，他就接受采访的时候，那天不是咱俩还看的吗？杨晨他接受采访说，我们先不说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这青少年是我们根基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国家队的队员，就是在我们训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2002年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呢？第一可能是我们日韩世界杯嘛，日韩世界杯日韩两国他可能不用参加预选赛，对，这是一个客观条件摆在那儿。
我到现在才明白为什么。
对，然后第二呢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他努力的一个结果。当然你说第一个客观条件他虽然满足，但是你如果你没有第二个条件他也冲不出去。对，但是为什么说我们第二条件那个时候能满足呢？是因为当时这个杨晨他接受采访上说，米卢教练他去对待我们国家队员的时候，他是这样，就是说你们绑着绳子去一步一步的练走位啊，你们的间距，你们的前后上下这种距离一步一步的，你不是说你没有绳子你不知道吗？你练不出来吗？那我就给你绑着绳子练。对，他是当时是这么一步一步教的，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队员他的这个上下啊，然后这种走位啊，他能够清楚的这个了解，他能够知道，
是他就是让他们变成了肌肉记忆。
对，肌肉记忆就是你要是没有这种抽象的概念，你不知道他上下这种走位应该挪动这种距离到底保持多少的话，那我就一步一步的告诉你，我这一步一步怎么告诉你呢？我就拿这个绳子绑着你。这是杨晨说的。对，
那其实
所以他就是说就是觉得相对于这个米卢他也是外教，但是我们为什么其他这种教练不外教不行呢？对，这就是一个根基的一点。在这个问题的最原始的一个本质是什么？还是因为我们中国队的球员他没有外国这个球员从小接受这个训练，他就是说外国球员从小接受训练是我不用你亲自给我示范，你是一步一步告诉我去自己去理解。而我们中国的球员是什么呢？包括我们中国的，我包括咱们从小就是人家告诉你，
教育就这样，
对，人家告诉你是什么咱们就按照这个做就可以了，没有创新，
就是没有创新吧。你像现在咱们做的很多事儿都是，
对，
你有没有同样的，有没有人这样做过？如果你没有的话，那你这个方案一定就是不行的。
所以这也是我引出的另外一个话题。明白吗？就是你不是做设计吗？对吧？然后你不是也老抱怨吗？对吧？其实我们中国的这种互联网这种，对吧，产品哪一个 没有借鉴带引号的这个借鉴，对吧？
哪一个没有一个爸爸？
你这说的有点，对对对，我确实是这样。
没有一个兄弟吧？
对对，没有一个兄弟，嗯，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国足他其实也是这样的，嗯，然后再加上政策的这种没有特别向好的这种引导，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其实这也是大家普遍，我们说球迷最郁闷的这种。
其实对，但是这个主要你刚才说的那还有就是刚才一直说的，你如果要是能培养不光是中国球员，还有一些中国本身的人，能让他们有更多的创造力，或者是发现问题去勇于承担解决问题的这种思维思路也是可以的，他可能也会有一些火花。现在就是一些遇到问题我可能不去解决，我看有些国足踢球的时候真的那个就我挺无语的，就挺像咱们平时上班的那种状态，
嗯，
就不是大家团结一心去干一个事儿，而是互相卷。
嗯啊，对对对，互相卷，对对对，我也想说这个，你知道吗？对对
对，
就是这个。
但你看国外，你像国外就是互相成就，因为你是一个团队嘛，你肯定是要互相成就。但现在不是，那你换到中国足球这种状态，男足就真的是
破罐子破摔。
破罐破摔互相卷，不是互相成就，
嗯。
那你看这次梅西他之所以能进两个球，不是也是就前昨天那个阿根廷那个，
嗯嗯，
那梅西自己进一个球，还有他的很厉害的助攻，那人家也没有说我是球星那我就要一光环一直要在我这儿，对吧？
嗯，
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就还是这样的，你团结一致才可以，那你现在就状态就不太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没有，哎，我就因为这世界杯特别惆怅，你知道吗？
对，其实你从世界杯这一个事儿也能反映出咱们现在的人吧，就是，
嗯，就是那个，这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和国外那个传统思想不一样嘛。嗯，国外的思想是说，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
嗯，
就是借鉴一下，
嗯，
就是。国外的传统思想是说，我没有给你铺过路，
嗯，
但是呢，我没有告诉你该怎么走，嗯，但是呢，你需要你自己去琢磨，你该去怎么去走这条路，
嗯，
对，然后你自己在琢磨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有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创新，
嗯，
你自己找你自己走的这条路的这个重要的节点，
嗯，
然后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只有你自己经历过，然后你自己发明创造创新你自己这些，然后你才走得踏实，你才走得稳妥。而中国就是一味的传承传承传承传承，到现在是在传承的下边一味的再去守旧，
哦，
然后没有自己的一些个想法，然后无非就是借鉴借鉴 copy copy，嗯，对，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当时之前不是说芯片的问题吗，我们其实是没有特别多的人才去研发我们基础科学的这些像这样的，
嗯，
所以就是一味的追求利益，就真的是这样，真的，对，真的是这样，一味的追求利益，这就是我一直想说我们一再的追求钱，不管是哪个行业，就从世界杯这块就知道。而且我还想说什么呢，
嗯，
我们之前去过日本，
嗯，
当然我不是说日本哪儿都好，
嗯，
我只是说日本他给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的东西都是好的，
对，
我们自己，我们中国自己给自己的都是次的，
对，
食品安全问题，这种我真的是特别无语，就是这种，就是人家，就是你去日本，
嗯，
吃的东西，你不用考虑说加没加这个那个防腐剂，加没加这个，加没加那个，他用的油是怎么样的，就咱们去那块儿，就是真的是安心的去，而且他们摆的那个地摊儿，
嗯，
他们出的那个街边摊儿，
嗯，
你也不用考虑他们用的材料到底怎么样了，
人家都很干净。
对，你一看他们那个，就是虽然他们那个街摊那个设备是稍微有一些老旧，但是人家用的材料你一眼就能看见，
嗯，
真的很新鲜。咱们这个就是之前最开始出的那个奶粉事件，
哦，
然后到现在那个什么地沟油事件，我的这都不用说，我吃地沟油我可能都吃了他妈二十年了，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一向的对自己坑，然后对人家国外特别好，
这你得逼了。
所以就是，哎，
这个其实，嗯，是，就是 反正就
然后就是一味的追求利益，一味的追求钱。然后像互联网也是，我们啊做大做强，但是我们做大做强的基础是基础有吗？没有，你都是在人家的软件的基础上。这我，哎，我就是国产手机，你不是在人家的基础上去做的创新吗？那些创新叫什么创新啊？
不叫创新。我跟你说拿设计行业来讲，就是我自己一直不认为我做的是一个所谓真正的设计。我觉得我其实现在有很多时候会把自己就觉得我其实就是一美工，做这么多年就是美工，因为就是把一些东西移花接木，就看你接的好不好了。然后现在就是为什么互联网这种设计替代性很强，其实就是因为你一直在移花接木嘛。然后比如说你年轻的那些刚毕业的孩子，他同样也能移花接木，而且互联网经常是会总结一些方法论，他会放在网上让你去看。那现在的这些刚毕业的孩子，他就会把这些你已经出来的这些方法论吸收掉之后，就会在至少质量不会很差的产出。所以说其实他这样的话就把你就替代了，
所以才有35岁被革新的嘛。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嘛。你互联网很多人到35你就干不动了，干不动原因就是这个。而且你一直在吃老本，你也只会把自己曾经的那些东西还在一直反复着去做嘛。你并没有说啊我去做一些其他的有益的事。
但问题是你想做的时候人老板不让啊。是不是？
所以对，就是互联网这个，就是
你
不光是说这个行业的职业的瓶颈，其实整个行业也就是瓶颈，就都到这个。
就你比方说我做个创新，老板说这有人之前做过吗？对吧？这不是这跟之前咱俩聊天的时候说这事吗？有人之前做过吗？没有，那这个成本要付出多大呀？
对
啊，那我们 AB 那 AB 成本不高吗？
对
吧、
就是、
就是这样，他不敢勇于去创新去做一些新的东西，你永远出不来。那为什么说我们说国外的交互做的哎呀特别特别好怎么着的，特别人性化，然后界面怎么怎么简单，然后主要的核心的功能点能够突出。那人家不是为了说我添就是那些五花乱坠的这些功能，那些什么那些点我需要付费等等这些。人不需要，人家国外有这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的一个壁垒，不是循环的一个条件闭环，对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你像现在这些世界杯举办着，那人家现在就是出成绩，人家日本就是从90年代开始，人家请一巴西的教练，人永远是跟最先进的这种思想上去做自己的努力，人家就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这么去练。然后这个楚音在节目里边就说，人日本人有一些就比较傻的，当然这个傻是这种对于一个东西他的一个匠人的这种傻，就是忠于一件事儿，而我们国内的人就是投机取巧，可以这么说四个字，然后就是会这样。然后你比方说我日本人，他们从九十年代到两千年，然后再到2010年，这三四十年之间，就几十年的时间，人家从打不过你中国队，然后到现在一步一步成为你连中国队都遥不可及的这种阶段，对吧？所以就是人家一步一步过来，从小孩抓起，人家是从U5 U7 U9 U11 U13 U15 U17 U19这么一步一步过来了，人家为什么
科学的？
对啊，然后就是为什么说人家有青训啊？咱们国家这个青训其实就是觉得就是白，就是说不上什么青训。人家日本就是你从小他去这个上学，上学完之后人家足球学习两不误
啊，
对，然后他两不误到越每一步他都有自己的这个年龄这个联赛一步一步打上去。如果你是在某一个联赛你说你不想打了，你不想踢了，或者说你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好，那没有问题，你就是继续学你的学习就行了， 对，然后人家国外就是梅西，你刚才咱不说梅西吗？
嗯，
人梅西从小就是从他们自己的这个阿根廷的一个联赛起步啊，
哦，
然后逐步由巴萨那边签过来，然后去拉玛西亚那种青训，
哦，
对吧？你像那个哈维，
嗯，
对吧？伊涅斯塔，这不都是从青训出来的吗？拉玛西亚青训非常著名的，这巴萨的那个青训队，
哦，
嗯，青训营，人就是一步一步过来，然后从青训队，然后一步到这个国青队，
嗯，
国奥队，然后从国少、国青、国奥，对吧？然后到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从 B 队到 E 队，
嗯，
对吧？这些都是人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人家的训练是什么训练？你瞧咱们的训练，
这个就要想起之前，美术行业的这个考，
哦，
咱考大学有很多就是为了投机取巧，
哦，
就是说因为艺术生分低，
嗯，
然后他就是从初中就学，那个不是初中，从高中学了几年美术，
嗯，
然后他的文化课就分很高，然后学两年美术参加高考之后上了某某某大学，
嗯，
但最后你反观这些人，他们真正说最后能用靠着这些设计或者美术能一直走下去的人，真的都还是那些曾经小的时候会比较喜欢，
对，比较热爱这个，
对对，就那些人。然后你就像之前陈丹青说的，他看得上的研究生，他想带的学生都是那些学习不好的，那说明就是什么呢？他能到他手下让他教的这些学生可能都是因为文化课比较好，但是
文化课比较好啊，对对对对
对，他就是考
是
他不是美院的，
对对对，
所以说真正那些你就所谓的那些什么匠人之类的，他这些人可能他因为他忠于一件事，他可能只会在这一件事上钻研的很深，
真的是就是亲身例子嘛，我哥们儿，
嗯，
他不就是吗，
嗯，
对吧？然后哥们儿关系还真的挺不错，他不就是复读一年吗，
嗯，
问题就是什么呢？他的画画能力水平，
嗯，
反正在我们看来其实也真的挺不错的了，
嗯，
但是就是因为文化课，
嗯，
那你说这个是为什么呢？这你说得到有人有才华的人他未必就能干这个东西，
对，他有
是吧，
对，他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他的才华是在那一个点上他就应该是一直深挖的，
对， 对，
其实我
但现在我们没有给他这么多的机会，
咱们就是希望这都是全能嘛。然后现在还出了一个那个美术综艺，也画画的综艺，
哦，
把这些男孩画画的男的都，而且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都是男的，而且还都包装成那种练习生的状态，就是你要长得丑可能都上不了这个节目，所以我就觉得这特扯。然后你刚才说日本的这个足球，我就想起日本动漫其实也是这样的路子，
没错，
日本动漫也是一样的嘛，也是从开始不行到中国来访问，然后当时我记得是看见中国那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时候，
哦，
他们就觉得我中国的动漫真是太厉害了，对，然后他们就过来学完之后慢慢现在人家有了自己的这个二次元文化了。你看中国你有吗？你中国现在动漫有什么？
那个斗破苍穹，
我真的我有些时候觉得那个就还挺逗的，
嗯，
就是我虽然有很多人去喜欢这个，但是在我可能是一个曾经还挺喜欢动漫的这个人的角度去想，我觉得他有点垃圾，
嗯，
这可能会有很多人骂我，但是我觉得真的，
嗯，我就是我现在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咱们小时候不是还有小神龙俱乐部吗，
嗯，
那时候不都引进日本的动画吗，像什么足球小将、灌篮高手，
嗯，
哦对，说到足球小将，
啊，
对吧，足球小将大空翼、若林人、原三和日向小次郎，这三个他不是之后有那个就是进那个各大联赛的那个，
嗯，
对吧，
嗯，
然后走进世界杯，现在因为世界杯日本不是踢德国都赢了嘛，
啊，
然后这个就是之前那个好多网友去扒出来，就是足球小将里边曾经有一幕剧情，就是日本队赢了德国队，
啊，
你知道吗，
啊，
就是特别特别，哎，这意味深远，
可以，
对，所以就是那个因为这个动漫其实也是咱们从小，
嗯，
对吧看的嘛，
嗯，
对吧，然后他那个时候大空翼还是小学呢，然后到现在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其实日本的动漫它也是会潜移默化的会让一些日本小朋友了解了这个足球并喜欢上，
对对对，
但你反观中国动漫有什么？熊大熊二
我想起来动漫，我被割狂。
不，这个是咱们那个那个，其实不是小朋友可以看的，
对对对，
那个相当于比较成稍微年龄长大一点了。
嗯，他有自己的思想了哈。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里面会有一些爱情的，那不太适合小孩。
对，
但现在咱们能适合小孩看的一些都是什么呢？
嗯，
还是偏傻傻的启蒙类的，像。佩奇那种，但其实有些时候你随着孩子不同年龄段，他其实是应该看不同的动漫类型了，是吧？你像那些龙珠什么的，人家就是一些热血漫画，适合不同年龄，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去看了。那咱们中国有吗？斗破苍穹吗？
那可能咱们不知道吧。
仙侠那种，
嗯，对，然后像什么，就是咱刚才说的左手小将、灌篮高手、
嗯、
棒球英豪，
对，对，
这些都是当年可能日本不太，对，老王，哎呀，都是可能就寄希望于动漫然后能够崛起的日本的一些，对吧？然后但是可能现在人家足球小将，人家就是我只记得是之前那个中村俊辅还是谁呀、啊
嗯、
然后什么什么，然后上一届的这种了、
嗯、
这种日本的这种足球，他们就是有的采访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其实都是足球小将的那个忠实粉丝，
嗯，
就是他们真的是由于看了足球小将然后喜欢上足球，然后热爱足球，一直从小踢到现在，他们是真的由衷的热爱这些、
嗯、
这个运动，所以他们是，当然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对吧，那么的、
嗯、
什么开完会就是踢完球赛中午比方说主席过来说两句、
嗯、
是吧、
啊、
对吧、
啊、
楚音教授说的，就是他楚音教授说之前他跟一个国足的主帅主教练吃过一顿饭、
哦、
然后说您就问那主教练嘛，说您中场布置战术的时候是怎么布置的、
嗯、
人家主教练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布置、嗯、然后说主教练说为什么呀，人家教练就说我中场刚想要布置战术的时候主席过来讲两句、哦、讲完两句副主席过来讲两句，副主席讲完两句吧，那个主办方讲两句，主办方讲了两句吧，没时间了。我记得有采访一个国外的一个会说中文的，
嗯，
对中文还说的不错的，挺溜的一个，
嗯、
也算踢足球的吧。他说那个在中国踢球，你没有钱你踢不了，就很现实的问题。对，然后楚云教授不也说吗？就是说，理顺科学专业与领导的关系，然后这才是中国足球能够崛起的一个点。
那这个最后这一个领导关系可能就比较难了。
咱不能说那么现实吧？
其实还是要顺应科学。
对，他也说，就是日本的之所以能够说有这么长足的进步，他其实就是足协的领导他没有管，就是他是一届一届传承着上一些的领导的意图和规划才过来的，而咱们的领导是一届一届的都有自己的宏图伟业，但是他有了这个宏图伟业之后，他在任职内他可能会施展一些，但是换了下一届他又拿出一套方案，又是另外一个策略，那此时我们又归到零，每一届都是这样，每一届都归零，每一届都归零，而不是我们顺着上一届领导的思路规划而走，所以这就是楚云教授他的想法嘛。我觉得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非常一针见血啊。我们这一期吐槽也很多，所以就是真的是看了世界杯，然后不光是足球联想到的，你像我们自己的工作，对吧？然后我们目前所在的那种社会的面临的这种现实情况等等，为什么说现在人压力比较大，尤其是像咱们这可能真的没有给自己一个发挥好的一个空间吧，
就是卷的会，就是每天卷的会比较奇怪，就是卷的点让我觉得很奇怪
啊。这个我们可能希望过10年20年30年甚至是40年，真的由足球这项运动能够通过它改革完之后然后传遍整个社会吧，就是基于这一小小的运动来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观念吧。
希望能给中国足球能给再
努把力吧，
渐渐的能往好的正向方向去走，
嗯，
不要再现在像现在就是一直在走下坡，就是真的没，
嗯，
没法再，
嗯，没法再走下坡了，嗯，等于再走下坡就零了，嗯、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完世界杯之后一点想吐槽的，也不是想吐槽一点吧，反正想吐槽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说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咱俩这个应该也是替很多人说了，大家和咱们想法应该都是比较一致，
嗯，差不多吧，反正人家教授都这么说了是吧
是
嗯，所以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然后希望我们国家的国足，
嗯，
那男足啊，
嗯，
能够有一些改变吧，
嗯，还有就是，比如大家还有什么想吐槽的，或者可以发评论下面，
评论跟我们
一
起吐槽，
吐槽，
嗯，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想说的，
对，跟我们一起吐槽吧，
嗯，
行，感谢大家的收听，这期就到这里，
嗯，
拜拜，
嗯，拜拜。